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务院称，确保防控美中恶化为冲突。招待非洲政要，习近平继续指方向、踢条子。
这姿态就是我是暴发户，可以大笔一挥踢一些条子。
前华裔女官员被控效劳中共，细节来了。
领导，你不认罪吗？
联合国大会在即，台湾驳斥中国扭曲2758号决议。
台海客观现状将被彻底的改。中国也会取得对台动武的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志远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于9月4号至6号在北京举行。论坛以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非洲民众希望他们的领导人不要因为中国提供的优惠或诱人的条件而在长远利益上进行妥协。肯尼亚青年摩西基梅巴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们希望确保他们不会寻求或进行那种令人质疑的交易，以免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在许多事情上维护我们的主权。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刚结束访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媒体提问，谈到目前国务院有关美中关系的首要议程时表示，
One overarching issue, and that is ensuring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hich is
有个影响一切的议题，就是确保美中关系不会从竞争转变为冲突。另外，太平洋岛国论坛8月30号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删除了有关台湾的内容。米勒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柬埔寨国防部星期三9月4号表示，中国正在向柬埔寨海军移交两艘战舰，而其舰型与中国自去年12月起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歌功港云朗海军基地新码头停靠的两艘中国海军战舰一样。这个新码头是由北京资助扩建的，曾引发外界对中国在泰国湾永久性部署海军的忧虑。美中气候特使在北京展开新一轮会谈，专家称美国大选给会谈带来不确定性。路透社周三9月4号报道说，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波德斯塔将于9月4号至6号访华3天，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举行会谈，讨论气候变化问题以及双方在这个领域如何展开务实的合作。菲律宾政府9月4号表示，印度尼西亚逮捕了在逃的菲律宾前市长郭华平，并将尽快将其引渡回国。郭华平被控涉嫌贩卖人口，与中国犯罪集团勾结，并涉及洗钱超过1亿比索，约180万美元。此案发生之际，菲律宾对中国活动的怀疑日益加深，两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也越发紧张。
This government continues in its duty to apply the rule of law.
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思感谢印度尼西亚政府在逮捕行动中提供的帮助。小马克思还表示，这足以警告那些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Нам сьогодні потрібна нова енергія, і пов'язані ці кроки, тільки вони пов'язані з посиленням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на різних напрямках。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9月4号说，乌克兰政府正在进行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重启，以期为政府运作注入新的能量。一天前，包括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内的5名部长宣布辞职，预计 泽连斯基在未来数天还会做出更多的部长任免决定。以色列军方星期三9月4号说，在以色列受到几十枚火箭弹的袭击之后，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武装分子发动了空袭打击。在以军同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加沙地带激战的同时，沿以色列黎巴嫩边界的跨境攻击让外界更加担忧升级为区域冲突。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前纽约州长助理被控为中共牟利，细节来了。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美国检察官星期二9月3号宣布，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的前副幕僚长孙文被控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代理人。罪行的细节包括他利用自己的职位阻止了时任州长安德鲁·库莫与现任州长霍楚尔与包括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内的台湾官员会面。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孙文及其丈夫9月3号在长岛家中被逮捕。孙文夫妇当天下午首度出庭，辩称无罪，交保释金后获准取保候审。现在我们就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幺幺酱从现场发回的一段采访报道。
纽约布鲁克林的联邦法院呢，在周二下午是2点钟的时候开始工作。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实在2点钟之前，已经有各路记者长枪短炮是在这个法院的大门外等候了。在4点06分，孙文和他的丈夫胡潇是从这个法院的大门里走了出来。那么他们一从里面走出来，记者们都蜂拥而至，把他们是围了个水泄不通啊。那么面对我的提问，就关于他是否认罪以及他如何看待当局对他的指控，孙文和他的丈夫呢都不予置评。此后呢，他们这一行人呢是走过我们法庭前面的这个大的公园，他们是走走停停，因为记者实在是太多了，把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那可以看到啊，这个孙文的着装呢，他的上身是穿着黑色的西装，里面呢是红色衬衣，他的丈夫呢则是穿着白色衬衣。一路走过去呢，他们都是神色凝重，孙文的脸色呢是略显疲惫的。那么值得一个注意的点是，我看到他们夫妇二人自始至终都是手拉着手。
根据起诉书，从2016年开始，孙文就应中国领事馆官员的要求采取行动，尽量限制台湾政府官员与州长办公室之间的接触。孙文和胡潇通过为中国工作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包括为胡潇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促成数百万美元的交易，履行福利，推广一位家庭密友的生意，以及为孙文的表弟在中国提供就业机会。在纽约的国税局刑事调查特工托马斯·法托鲁索说，孙文和他的丈夫为外国洗钱数百万美元，并利用这笔不义之财在纽约购买豪华汽车和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房产。夫妇二人利用他们洗过的钱在纽约长岛购买了一座410万美元的房子，在夏威夷檀香山购买了价值210万美元的公寓式住宅，还有几辆豪车，包括一辆2024年的法拉利。孙文从来没有按照对纽约州政府雇员的规定报告他从中国得到的这些好处。起诉书列举的一些重要事例还包括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副处在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2019年七月访问纽约前夕写信给孙文，邀请孙文和时任州长库莫参加7月12号为蔡英文举行的欢迎宴会。孙文很快将邮件转发给中国官员，次日回复这位台湾副处长并拒绝了邀请，理由是库莫将在7月12号参加一场活动，日程存在冲突，但实际上该活动定于7月11号。没有记录表明孙文将这一邀请转发给了纽约州行政部的邀请事宜办公室，或查看库莫7月12号的日程安排。不仅如此，起诉书列举的一张公开信息来源照片显示， 在台湾总统蔡英文预定访问纽约市的7月12号当天或前后，孙文和当地华人社团领袖还参加了在曼哈顿举行的抗议活动，反对蔡英文来访。起诉书在提到霍楚尔和库莫两人时，分别以政治人物一和政治人物二替代。起诉书也未直接提及蔡英文的姓名，只提到台湾的总统。宇宙，
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前纽约州长助理被控为中共谋利，细节来了，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联合国大会在即，台湾驳斥中国扭曲2758号决议。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第79届联合国大会9月10号将于纽约开议，台湾总统赖清德政府将提出任内首次的联大推案。面对中国近来将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其一中原则画上等号，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表示，中共的曲解已经严重威胁到台海的和平现状。下面请怡如来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怡如。
好的，宇宙，台湾外交部星期二召开了记者会，说明今年推动参与联合国的诉求。台湾外交部次长田中光他说，台湾2350万人持续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相对于今年的主题是很大的讽刺。今年联大总辩论的主题是不遗漏任何人，共同促进当前及未来世代之和平、永续发展以及人类尊严。田中光将这样的现象归咎于中国恶意扭曲联大2758号决议，意图误导国际社会接受中国的一种原则。他说，中国谬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在联合国体系代表台湾，试图从法理上消灭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的事实，及抹杀台湾争取参与联合国的正当权利。
面对中国的认知作战，如果我们不及时的反驳澄清，那么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台海客观现状将被彻底的改变，中国也会取得对台动武的法论基础，国际社会更会失去帮助台湾的正当性。
1971年10月25号，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台湾，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该决议并未触及台湾的主权地位。然而中国不断地以第2758号决议对台湾进行法律战，称该决议已经确认中国的一中原则，并以此认定台湾的主权归属和排除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依据。今年1月15号，太平洋岛国瑙鲁宣布与台湾断交，也是首次引用第2758号决议作为转与中国建交的依据。对此，台湾国安人士曾经警告，中国扩大解释及扭曲该决议的频率日增，国际社会已经正视此问题的严重性并作出反驳。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和台湾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兰默克今年4月曾经在华府的一场智库活动中表示，第2758号决议文对各国与台湾的主权选择绝无主导权，因为这本来就不属于联大的管辖范围。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7月在台北召开峰会时也通过示范动议，反对中国在各国立法机构中对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错误诠释。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8月访问台湾时也建议，台湾应该要求联合国针对2758号决议文举行听证会。他还呼吁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都应该呼应并且支持台湾的诉求。尽管台湾外交部称其联大策略稳健温和，但是今年是台湾总统赖清德任内的第一次联大推案，以中共对其顽固台独分子的敌意，今年恐怕会加大打击的力道。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黄奎博认为，台湾政府现以台湾而非中华民国的角色去驳斥中国扩大解释的第2758号决议，以当前的两岸关系来看，这政治诉求势必将引来北京的不满。
这个推案呢，它里面隐含了法理台独，就是因为它试图把台湾 推向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那这个主权国家地位在2758号里面没有被决定。
宇宙，
好，谢谢怡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联合国大会在即，台湾驳斥中国扭曲2758号决议，请你不要走开，稍后我们关注50国首脑去首北京，习近平为非洲指方向批条子，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非合作论坛9月4号到6号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宣布，峰会围绕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主题展开。北京一直以来宣称中国为贫穷和发展中的非洲谋福利，这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否背道而驰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对话美籍华人政论作家陈破空和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社科部副教授赖荣伟的精彩片段。
中国官媒说呢，这是近年来到访规模最大的主场外交。这个国际评论人士认为，峰会规模的确叹为观止，但其他世界大国恐怕也不会呢有这样做的冲动。我请教纽约陈破空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他国家跟非洲呢有关系，比如说美国它也举行过就是类似的，美国总统邀请非洲国家的元首来举行一个峰会，日本也有类似的非洲的峰会。但是呢，日本和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正常国家跟中国不同的就是，如果要对跟非洲进行合作，中国那边是党国体制、举国体制，一声令下呢，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政府手上，可以合作或者是拍板一些协议、投资等等。那像美国、日本这样的政府呢，他们是分三个层次，如果是需要投资的话，是需要民间的企业。那民间企业的投资呢，就是他们会注重比较经济利益，看是否划算。第二个呢，就是民间的非盈利机构，他们主要是做一些人道事业、医疗啊、卫生这些事业，但资金也是相对有限。然后一个层次就是政府层面，这个民主国家做的话呢，因为受到预算的限制哈，国会的监督啊，以及这个政府的支出啊等等。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做得很大手脚，这样的话呢，凸显了就是中国跟非洲这样的中非论坛或者中非峰会的这种盛大规模或者是重要性。基本上就是中国方面摆出的姿态就是我是暴发户，你来了都知道他们是来要钱的，中国这方面呢可以大笔一挥批一些条子，所以在中国这边的峰会就尤其的引人注目，而且呢非洲国家来的都期待有很多的协议可以达成啊，中国可以投放相当的资金等等。
好的，那么非洲呢，我们都知道是习近平闻名遐迩大撒币的主要对象。媒体报道的中国在非洲现在有一带一路、十大合作计划、八大行动，还有九项工程等等。据官方公布的数字，过去10年，中国政府和中资企业在非洲签署的投资合同呢，总价值就大约超过了7000亿美元。来请教台湾赖荣伟教授，北京说呢，中国是以实实在在的诚意赢得了非洲人民的尊敬，中国一般民众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想呢，中国民众呢在看待这个问题呢，更着重在一点，就是说现在的中国的经济跟社会的发展里面啊，充满了这个所谓的经济严重的衰退、严重的下滑。像以中国的金融业来讲的话，银行金融业呢，员工呢被迫要缴回过去的这些薪资，那甚至呢，很多从业人员的福利也被取消、被追讨。因为刚刚提到说，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这么多钱，那这些中国的国有企业到非洲去投资，当然是中国的政府、银行在背后撑腰。 那大家这个金融环境呢，这个严重衰退不振，这样的钱呢，现在呢还拿去非洲做投资。我想中国人民呢更在乎的是他们内心的相对剥夺感嘛。中国的党国政府呢不向社会呢思索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恐怕老百姓心里面会想的，这些党国精英呢真的不是在搞民主，这个人民民主是讲假的啦。就是说呢，把钱呢，把政策呢，根据领导人的喜好呢在运作。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呢，从头到尾就不是面向社会。既然有钱去非洲大傻逼的话，那为什么不好好的来发展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解决问题的机制跟福利措施呢？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对话陈破空和赖荣伟的精彩片段。五十国首脑齐聚北京，习近平为非洲指方向批条子。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接下来，太平洋岛国削弱中国影响力，分析称北京反制将徒劳无功。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太平洋岛国上星期一致批准澳大利亚主导的太平洋警务倡议，对此中国官方仅仅平淡回应，仅有亲中的所罗门群岛随后在星期五8月30号提出反对。下面请怡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怡如。
好的，宇宙。由澳大利亚资助，规模4亿澳元，也就是2.71亿美元的太平洋警务倡议，于8月28号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上获得了会员国成员的一致同意，被视为是一项重挫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扩大影响力的外交胜利。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时表示，美国将与太平洋岛国加强合作，共抗中国或东南亚的犯罪集团，以这些国家为跳板，向美国和拉美走私芬太尼。观察人士称，中国不会坐视此警务倡议牵制其对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未来可能会干扰或者是反制。所罗门群岛即便没有受到北京的指使，其发言也是北京乐见的发展。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副教授冯崇义表示，中国对太平洋警务倡议必然不悦，也会从中搞破坏，但效果可能有限，因为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国的价值观和利益相近。冯崇义告诉美国之音，
从他们长远利益价值观念，应该是跟澳大利亚是更加密切，个别领导人可能是因为个人的关系或得到什么好处，他跟中国以前警务合作很令人惊讶，这是一个 surprise。
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智库洛伊研究所太平洋岛屿项目主任米哈伊索拉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时表示，太平洋警务倡议旨在解决太平洋岛国的区域安全需求，填补各岛国之间的警务空白和警力，以强化其安全部署，免于向中国等外部伙伴求助，因为中国的价值观管控和治理并不符合该区的民主和安全规范。不过在台北的国防院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黄恩浩认为，所罗门外长彼得·阿戈瓦卡对该倡议发出了异议，是个警讯，未来所有岛国是否都加入倡议，参与程度有多深，都有待观察。黄恩浩说，
以所罗门群岛为例，中国跟他已经签有这个合作协议，要取消是不可能，但是他看到安全利益，看到澳洲推出的警务合作，这个整个南太平洋的共识，他如果拒绝的话，那代表他会被排除在外吗？现阶段可能是两者并存，但未来的话可能是中国跟他的安全关系会慢慢的消退，但不至于取消。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政策研究所的索拉说，太平洋岛国受限于国家规模，警力有限，因此一支常设该区的联合警察部队能够应对气候变迁带来的灾难、政治动荡恐衍生的内乱以及其他的安全紧急问题，对太平洋国家来说至关重要。根据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的规划，太平洋地区将成立4个警察培训中心，并组成一支大约200名各国警察组成的区域警务部队，在发生重大事件或危机时，可立即部署到太平洋地区各国。宇宙。
好，谢谢怡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太平洋岛国削弱中国影响力， 分析称北京反制将徒劳无功。接下来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为什么说赖清德将了习近平一军。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最后，为什么说赖清德将了习近平一军呢？请听美国之音石板明夫的说三道四。
我认为有三点可以解读的。最重要的是呢，赖清德是用中国的战狼和小粉红的逻辑来反驳中国的说法的。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非常壮阳的民族主义语言啊。如果按这个逻辑，其实赖清德领导的现在的台湾呢，跟中国是不但无冤无仇呢，而且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这过程中呢，对中国的国发展呢给予一个很大的贡献。但是俄罗斯就不一样了，《瑷珲条约》1858年占据了中国的大量的土地，然后1900年呢，庚子俄难制造了这个海兰炮法惨案，江东64屯等等，杀害大量的中国人，抢占了中国的很多土地。然后到了1930年代，斯大林呢又杀害了几十万中国人。再往近了讲，习近平小的时候，这个中国所谓的三年的这个困难时期，其实呢，按照中共的说法呢，自然灾害加上呢苏联修正主义卡中国的脖子，造成了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悲剧。那再往近一说，习近平已经当了国家副主席以后呢，2009年有一个新星号事件，有一艘中国的商船，因为商业纠纷，自己呢突然是偷偷的驶出了这个俄罗斯的港口，结果被俄罗斯的边防的军警呢攻击，船被打沉了，这个8名这个中国船员被杀害。俄罗斯的法院的判断呢是这个船长有罪，然后杀害中国船员的俄罗斯军警呢都这个受了一个勋章。如果说你要领土完整的话，那么中国呢去打台湾不如去找俄罗斯把这个领土要回来。远东地区呢至少有10个台湾、20个台湾那么大的领土。我觉得第二点呢，赖清德给习近平呢指明了方向。习近平如果想这个武统台湾的话呢，台湾是有首先有个天险，这个台湾海峡这个将近200公里。而且呢台湾的国军呢这70多年以来枕戈待旦，一直在准备中国的这个侵略。另外除了巴基斯坦啊、伊朗啊、北朝鲜啊，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欧盟的主要国家全是站在台湾这一边的。如果台海发生了战端的话，中国呢瞬间变成以全世界主要国家为敌。但是如果中国现在去找俄罗斯要领土的话呢，俄罗斯已经成为了世界公敌嘛，现在全世界主要国家都是在找俄罗斯的麻烦。如果中国也加入这个行业呢，说不定呢还能得到鼓励和支持。另外现在俄罗斯已经这么弱了，那中国呢即使不动武力，用一些支援用钱去买这个土地的话呢，说不定也能买回很多土地了。那么第三点呢，赖清德总统呢，我认为他的发言呢也并不是想挑起国际社会的新的争端，他主要想讲中国什么事情集中在要武统台湾这套逻辑是怎样苍白，怎样站不住脚的，而且怎样得不偿失的。希望中国好好想一想，怎样呢才能够让中国和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呢能更加和平相处。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石板明夫的说三道四，为什么说赖清德将了习近平一军。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木桃，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